正好他也是一个很鼓励的人，他说你有什么任何想法你都可以告诉我。我说我想做你的中国区 CEO。
我在上一份工作，我那个老板跟我说的最多的三个就是别冒头，别冒头，不是忌惮，你会收到非常多的非议，你不会收到赞美和鼓励。
就是因为忌惮，我跟你说，
那古人是告诉你枪打出头鸟了，那古人还说你得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古人还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呢，是不是？那句话的本质是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都是闪闪发光的女性，她们是真心的很真诚的赞美了我，为我感到开心。
我都不用去思考进步不进步了，因为这个事情出头发声为我们的权益争取已经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就来到第十四期，十四期和第十三期是不是接的还比较近？其实这两期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时间隔的是很近的，为什么我和杨一要这么急的就把下一期给大家录出来呢？
因为红红和杨一都有出国的计划，红红是要去肯尼亚，是我去年春节去的一个地方，充满了原始的魅力。
杨一主要是去看动物大迁徙，是神秘的自然力量，我是要去探索人类的长跑。在肯尼亚是一个所有长跑爱好者都要去朝圣的地方，我要去看一看那里的人是不是天生就会跑，到时候回来给大家去再做一些分享和汇报。
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杨一是马上要去日本去休个假，探索一下关西的文化。就之前其实去过三次日本，但都是比较游客式的。
姐，你怎么老休假？我感觉你真的是就像我们那一天聊的，你真的是在奖励自己这方面，我们杨一做的完全是就是在工作上重拳出击，奖励自己毫不手软，说休假就休假。
我们这个新时代女性不是主导 work hard play harder 吗？
对对，
等我们回来之后可以专门有一期跟大家聊一聊，或者分享一下世界各地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我也这么想的。
对，因为年轻的时候旅游是偏打卡性质比较多的，但是我发现自从真的是30岁加以后开始去的每一个地方，包括去年去的欧洲，我都是更倾向于体会当地人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会去逛超市啊，然后坐公交，就是不太好找的那一类的一些动作我都会做。然后这次去日本也是去只去京都大阪，那主要是京都，还是希望去深度的体验，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哎，两天京都一天东京，哎，两天北海道，
赶紧去打卡，
赶紧打卡回来了。
我懂，
心境会不太一样。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期主题呢？因为我们在录制时间上和第十三期和 Suki 聊的那期也是蛮近的，在这个里面我就有一个隐性但是确实萦绕在我心头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强烈的一个点，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刷小红书突然看到一个标题，那个标题一下子就在我的心上有点像用力的开了一枪的感觉。那个小红书的标题叫当你想出头有的是人拦你。就我看了这句话之后，我深夜就发给了杨一，是不是？
嗯，
我说你看到这句话有没有想表达的点？
我差点要把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唱出来了。
杨一说有有有，然后我们两个就说这期就聊这个。而且我觉得开头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就顺着开始聊。因为其实关于出头的这个点有太多想聊的了，因为可能我们从小接受到的一些教育，包括我到了职场听到的一些声音，或者是说当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比较爱出头比较张扬的人，在很大的一部分主流的价值观和判断里
不被鼓励。
我听到的很多的，你知道我在上一份工作，我那个老板跟我说的最多的三个就是别冒头，别冒头。
嗯，
还有咱们古话叫什么枪打出头鸟，
枪打出头鸟。
你还记得咱们在上一期和 Suki 聊的时候，在当时大学你们不是说在
第一面的时候印象不太好，
如果没有去听第十三期的朋友，我在这里小小的去说一下，杨一说到和 Suki 他们现在是超级好的朋友，但在第一印象的时候杨一对 Suki 的印象不太好，是因为当时 Suki 要举手竞选班长， 但是好像呢他竞选班长他的当时的那个陈述和表现没有特别好，那个时候十六七岁的杨一就开始隐隐的对苏克有点咋着，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会觉得那你第一个就去选班长，那你就好好说一下怎么样去，因为班长其实还是一个偏服务的一个小干部吧，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去说一下怎么样去 support 一下大家，让这个集体更好，但他可能又很紧张，然后话也没有特别好的去说，感觉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一种冲动吧。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如果没有准备好干嘛要去做这件事儿呢，那个时候对他第一印象就不好。但确实后来因为他当了之后就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帮大家去协调很多很多事情，对他的印象就彻底扭转。然后我之前是觉得我比较第一瞬间不太舒服，是会比较反感你没有准备好但你就要去揽一个大事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我隐隐思考了一下，我可能是在想我从小到大就当班长，我就还没去你咋就去了。
对，那个你的想法我来替当时的杨一翻译一下，我比你牛多了，我还没举手当班长呢，你上去了，你结果这个样子，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特别是真的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在一个集体里大家又没有很多别的事情，其实你唯一的曝光也好或者说想要和大家交朋友都是一些很幼稚的逻辑，就是哎呀我比你厉害我都没去，那你去了你就好好表现呗，那你又没好好表现，就是有一种这种很幼稚的一种，好像也不是嫉妒，但是就是会有一种很幼稚的不太舒服。
其实你的那种不舒服并不是折射在苏 K 身上的，而是折射在你自己身上的。
对，
你可能会因为自己当时的不够勇敢而产生了一种不舒服。
对，会的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年少，这是现在社会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去探讨，因为它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还是很能去共情理解到 Suki 们，就是我们上一期的嘉宾，那就会不会导致我因为害怕被 judge， 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想去争取你是不能去保证，你只能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水平，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比你好，
或者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是的。
那我难道就要担心我自己做了之后会丢脸，或者我没有做好我就不去做吗？那我会不会后悔？这样的情绪会不会增加我的内耗，让我变得越来越不敢去出头，变得所谓的越来越平庸？这是对于想要出头的人。那对于旁观者而言，我们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因为我私下也有去和我们咱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嘛，你又很难去界定，就是对于这种出头的人，当我意识到我也有这样的欲望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我是应该也大大方方的站出来和他们一起，或者是说哪怕我不想，我也应该给这些出头的人一些鼓励。但咱们也确实说实话，有些人他就是在装逼，就是这种装逼和这个界限。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看像Suki 第一眼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我觉得你没有准备好你就去做这件事儿，我就判断不好他的动机。那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坐出租车，有些司机大叔也会说我能坐那个我能坐这个，这个你就能感觉到他要做一件事儿，但他可能是为了他一些自己的自尊心也好或者什么样在吹牛逼，肯定大家是会比较反感的。所以在比如说 Suki 出头那个瞬间，我可能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是服务或者是怎么着，那个时候我第一瞬间会不太舒服，但等我发现他真的是在为大家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自动的忽略掉他当时做的任何事情，我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也是个很善良的人，马上我的态度就直接扭转了。所以就是回到你刚刚说的，我们在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确实可以暂时不必去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那只是一个瞬间。
这个瞬间和别人无关，
我和别人无关，然后也像你说的，别人内心的反应也是他自己的投射，所以我那一瞬间肯定是很复杂的，也有对他是不是没准备好的一种很小的质疑，也有一种可能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像更厉害。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年少的时候，心智可能还不足够成熟。但是你说回到现在，当然是非常非常鼓励所有勇敢去出头的人，包括我自己，你看我自己不也超级会为自己出头吗？
刚才说到很多时候你去看别人的一些表现，其实是映射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我在这里面有两点，首先因为 Suki 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我就是想鼓励那个时候的 Suki，
是
你完全在那个时候要举手去当班长的那个行为，那个瞬间你是很勇的，你超有魅力，就是我们在想去做这个时间的时候，也想去和听播客的朋友们去说，如果你那个时候有那个欲望，你只要你知道你不是在假的，就不管是不是假，只要你想去，
对，
你不用担心别人怎么去 judge 你，因为一定会有人
judge 你，
judge 你
just do it，
你就做你自己的，你自己想要去做和别人无关，因为他们都影响不了你。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瞬间其实很微小也很微妙，也特别的无足轻重，因为到后来我发现他是真的很喜欢做事情，我又很喜欢他，之后其实后面他还有很多想做的别的事情，比如说很多的社团，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确实会更活泼一些，我其实反而就是尽我所能去支持他了，所以我们大学才会有很多互相支持的瞬间，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一个瞬间的所有的情绪，就是咱们自己出头那一瞬间的这个情绪真的不是太重要。
其实这只是一种更加美好的一个演化的形式，那不得不说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他出头了，苏 K 出头举手要去当这个班长，那他确实有一个更厉害的，你没有站起来，又一个 Missy 站起来了，他就是比苏 K 更厉害，他当上了班长，苏 K 可能就没有当这个班长，但是我觉得苏 K 还是要出头。
嗯，
就是因为我们决定不了别人，也控制不了未来，但那个瞬间如果没有为自己争取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怎么写，而且就算没竞选上，唯一就是消耗了一点自己的面子，但是面子真的就是
不重要，
人都会有自尊心或者是有，但是你从一个你整体的一个整体来讲，那个瞬间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微不足道，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的说、这个、
是的是的。而且我会发现其实出头之后哪怕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想到就去做，做了之后天然你就可以去学习也好，或者你有这样的心思，你就会把它不一定能做到十分，你可能从六分开始，七八分你自己就会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其实还是很流行一句话嘛，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没错，
就是你先做，先懒下来，先干，干着干着你就会了。你要是不争取、不主动、不出头去干，你可能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对，还有那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其实类似。说到这个，我们就来说一下，我看到那个当你想出头有的是人拦你的那个话，其实他是在说现在娱乐圈的一个女艺人，就是蓝盈盈。
哦，对，她太有印象了，
我们的浣碧姐姐。
对，
你还记得蓝盈盈在浪姐首期公演的时候她表现超级好，
巨好，
当时铺天盖地都有营销号，就是说她很努力啊，你看她的超能打，又会弹唱，长得又好，很努力的一个姐姐，这是一个女性，我们都不说女性一个人类具备的多么好的品质。
嗯，
但后来你有没有发现有段时间
就黑屏比较多，说
就画风变了，
对，说她用力过猛，
说她用力过猛，没错，说她太想出头，
说她把那个野心写在脸上。
我就想问，我野心不写在脸上我活着干嘛？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去做有错吗？我当时还特别清楚的去看到当时蓝盈盈的一个专访嘛，就是有人去问他这个事儿，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很喜欢野心的这个词，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是抱有热情的，因为他说他有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然后他也愿意为他去付出，这个就是一种高配得感，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而且当时蓝盈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说所有人都说我有点用力过猛，他说你是不是应该追求一种松弛感，但是你觉不觉得松弛感，你想先松弛你是不是得先有个用力过猛的过程，
或者说你得先打拼打拼。
是这样，因为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说，走向松弛的必经之路，你得先往自己身上添东西，这个才叫松弛感。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大咖身上，你说巩皇他身上有松弛感，或者那英他身上有松弛感，为什么人家能松弛，
地位超然，
人家肯定在松弛之前有过那么多紧绷，绷了无数年的时刻。
嗯，
我们不会说一个躺在路上的乞丐有松弛感吧，这个两个者之间是有
本质的区别。
对，所以走向松弛的必经之路其实就是用力过猛。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里说的 松弛感并不是一种我们之前说的无欲无求的那种淡然，而是你想要更松弛的去做事情，你想要更松弛的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之前，咱们总得先躬身入局，体验一下，参与一下，知道怎么回事儿，稍微能够掌控一些，或者我们稍微到达了一定的境界，我们来选择我是要继续紧绷着，还是我松弛一些。我觉得蓝莹莹就是对自己的认知比较清晰，她参加浪姐就是为了不管是体验也好，还是多面化的展现自己的各种才艺也好，他凭什么不能把这个写在脸上？为什么非得要松弛呢？
他的能力已经那么强了，说实话，浪姐这个定位也就是30+的女性，而且说实话是需要争取事业第二春的，在娱乐圈那么卷的一个场所，
争取曝光。
如果我是蓝莹莹，我一直在当配角，在演一些所谓的丫鬟类的角色，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很优秀，我演技好，唱跳佳，我身材管理，有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为什么不抓住？
哎，我这里又想到一个人，
嗯，
辛芷蕾啊，他不是有一句经典名言吗？就说我想红有错吗？
对，
当然没错。
你说到辛芷蕾这姐，我们先说辛芷蕾，然后再回来说到松弛感。我对松弛感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辛芷蕾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欲望是一件好事，而且我狠狠的共情辛芷蕾的话。他当时说我想要一双好看的鞋，我想红，他当时说他想成为国际巨星，他说这样的欲望如果一个女人大声说出来，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欲望的，得到的更多是贬义词。
嗯，
大家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安分，你要收敛，你要内敛。但是他当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也完全印证了可能我们对于身边人，就比如说16、17岁的我们自己，看到身边人举手想当班长，但自己没有举手时候的那个小小的微妙的心态，
微妙的波动。嗯，
对，欲望不丢人，丢人的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还告诉自己不想要，然后呢还去嫉妒嘲笑榨取别人的欲望和成功。这个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们再来说回松弛感，有很多人说他想要可以，那我就是不想要，我觉得完全 OK。
嗯，完全 OK， 这是另外一种松弛。
你当然可以不想要，对，但是你不要去说别人。
对，如果你因为这个又去表达了，又去比如说 diss 也好，或者不看好也好，那恰恰说明你自己内心还是有一些潜在欲望的。不然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他好多才艺，你不会说这个女人怎么把野心写在脸上，这么过度。
所以松弛感是什么？松弛感是对别人的松弛感，是对世界的一种慈悲心。那些说辛芷蕾、说蓝莹莹怎么一点都不松弛的人，最紧绷的是你们自己。
嗯，
是不是？
是。
如果真的一个松弛的人，他会看到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因为他自己完全的松弛，
他只会欣赏，
他只会欣赏，只会鼓励。你看在那些综艺里面，那些真正经历过很多事情大起大落还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一些前辈，他对于后辈的眼睛里永远都是慈爱、
有光的鼓励
和鼓励。对，这个才叫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我对自己要求不高，我很松弛，然后还去阴阳怪气别人，这个不叫松弛吧。
而是一种自己对世界的自洽，
这个叫别扭，这个叫我真的要说你自己不努力。我为什么要说我情绪上来，因为我带入了我自己，别人去做什么，你如果真的松弛的话，你看着他们就好了。你还要在那里去阴阳怪气别人的话，你是最不松弛的。你不仅最不松弛，你还是一个懦夫，因为你不敢去争取。
我觉得红线是有点激动，你是不是自己有很多想要表达的？
我觉得我们都有。你还记得那个深夜为什么我都要睡着了，我看到这句话我就发给你，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说一说自己。我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去说过我的这个观点，但是今天既然在毕不了业，既然在我们自己的播客上，我是要说的。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嘲笑或者抨击那些努力的人。
当然当然，
虽然他们努力的姿态可能有一些笨拙，可能会出洋相，但是我希望我们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和爱。
对，必须的。
我就想到，因为红红不是现在也红红跑步去，欢迎大家在各个的社交平台，或者主战场在小红书，但其他地方我的社交媒体叫红红跑步去，我也很爱跑步。我在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用力过猛，可能在其他人看来是用力过猛，我当时身边是有一群还不错的朋友，我在里面呢就是怎么说，我是一个后辈， 后晋升是因为我确实跑龄比较短，
嗯，
我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是从2019年、2020年吧，就3年的时间，从一个完全不跑步的新手，当我有了一个目标之后，我一开始跑步就是为了减肥，但是后来因为被身边的影响，或者我看了一些纪录片，我确实很喜欢跑步，我有很努力的去训练，去跑课表。是真的很努力。所以杨颖你知道吗，当你会发现你在什么时候你身边人都接触的是善意呢，就是你在进步
哦，你起步的时候
你想好，但是你没有
他们那么好，
没有他好的时候、
哎、有一点差距的时候，
没有他好的时候、嗯、他会鼓励你，他们会说你应该这样练，这样去练，当你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的时候，
他们真的会忌惮你，
不是忌惮，你会收到非常多的非议，你不会收到赞美和鼓励，
就是因为忌惮，我跟你说。
嗯，好，就是因为忌惮，所以你知道我心里很受伤的一点就是，当我在努力跑步，当我和我当时身边那些朋友，我从我和他们差距很多，到我很努力的去训练，我能吃苦，我就是在用力过猛。而且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当我给自己加练，或者去尝试了一些比较快的速度，比较大的训练量的时候，
嗯，
我受伤了。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全马破三，当时我是想破三，但是当我在进步的路上，肯定受伤是运动员的必修课、
嗯、
因为你突破了你的舒适圈和能量圈，
是的是的。
当时有一些他们就会说，你看他不是想破三吗，他练得那么努力，
哎呀这都是风凉话了，正常稍微嗯善良一点人其实都会说、嗯、哎呀他受伤了是不是练得太狠了，
但我身边人听的
休息一下，
对是休息，他们就会说你休息，他们就说你看不能像他那么练，你看他那样迟早得伤迟早得完。所以我当时受伤之后我承受了很多，但是无可厚非的就是受伤之后我更强了，然后我就继续的练。当我真正拿到了我想要的成绩的那一天，你知道吗，我们当时一起跑步的群里面、
嗯、
是这样，当大家跑了一个还看起来还不错的成绩，就是那种完赛了，大家都说你好棒你完赛了，或者PB 了，但是他可能从客观来讲不是一个特别快的成绩，大家就说真厉害。但是你知道我破三那一天，
嗯，
群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恭喜我说我厉害，就是陪我一起跑步的那些人
隔着麦都感受到了红红的委屈。
我不委屈，我现在完全不委屈，因为我能够理解他们。
嗯，
因为我在这里要说，我要把我的价值观说完，我还受到了一些阴阳。你知道当时他们有人说什么吗，说红红要当运动员，红红是奥运冠军，红红要去跑奥运会了。我在那个群里面他们就在是这么说的，我当时的我还是比较软弱，我还会反思我自己，我是不是太拔尖了，太冒头了，
不行不行。
但我现在完全没有，就是你们可以松弛，因为我完全，我在这里不是说人人跑不到破三，绝对不是，
是的是的，
就是说到刚才那个欲望，你可以轻松快乐跑，但是当一个人很努力去努力的朝他自己的目标去走，
对，你不能嘲笑他，
他达到之后你还去阴阳他，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弱者，
对，你自己的心态没有跟上，
就是这样。所以我不会觉得我受到什么伤害，我拿到，我就是想要，我拿到了，
你还是会有一点点激动。我觉得你受到伤害并不是外界非得给你或者怎么着的，我觉得你可能，我们就是一种作为人 as a person 就是会有一种失望，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朋友或者跑友一起曾经战斗过的伙伴，你不仅没有鼓励我支持我，你还阴阳我，这是一种对人性的失望。我如果在你的场景下我也一样会，我在工作里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是对人性的失望。但是这里面我不是要特意的去挑起对立啊，
是
我再说一点温暖的事情。这个可能就男的他更容易做这些事，就男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 ego， 我说的这些基本上他们大部分是男性。然后在这里也有很温暖的，就是在那个群里面有两个伙伴，我在这里要很感谢他们，真的都是闪闪发光的女性，他们是真心的很真诚的赞美了我，为我感到开心，还在事后给我买了花，我们一起庆祝去吃饭，就是我会觉得女生之间 girls have girls 的那种能量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到现在都还很谢谢他们。但我们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了，这个就说完。但是说到杨毅刚才说到职场，你肯定遇到过很多，我一会儿职场肯定更多了，你有没有一些想说的？
对，我其实在职场里的前面有两年的状况跟你还蛮像的，因为你其实知道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的，
嗯，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并没有这么热爱，他就是一份工作，
嗯，
所以我其实在工作两年之后就开始能力上特别冒头，所以我从中层到高层，所以我冒头之后最开始不是中层有点 打压我嘛，就是我的工作。
然后你跳级去越级汇报了。
对，越级汇报了。然后后来那个中层就走了，那是第一期讲的。但是我到后面的时候就更冒头更拔尖了。然后我的最大的老板就是比较高层，我也明显感觉到他也会有一点打压我了。就是像你说的，你是一个努力的人，我也是一个热爱我的工作也努力的人。
嗯，
本来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的最大的老板对我是非常鼓励支持和欣赏的，
就是在你成长期他都愿意无条件的去呵护你，
当我真的
让你去成长，当你真
的
影响到他的
独挡一面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场景跟你说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可能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格局不够大，但是没关系，我就是凭着我的热爱，我就是出头了，那怎么样，我就是得到了我自己的成长还有我的收获。其实我最开始也会被这种情绪影响，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受影响，因为最开始是你很亲密的师长伙伴还帮助过你，但真的你离他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种忌惮，一种嫉妒，一种他在高位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努力，他又希望你努力创造一些成绩，但他又害怕你太努力影响到他的位置，其实是说明他们的格局不够高，他的位置可能就停在这儿了，
也在说明你在靠近他。
对，
但是如果当你一直在向上走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会消失，因为你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其实所以这就到了一句我很小的时候看到的话，就是当你和别人的距离很近的时候，或者你只是微微的超过他们，他们会嫉妒你，但当你的高度达到了一个他们无法企及的时候，他们就只能仰望你。
这里面也分两个来说，我们也不是鼓励就是说一定要达到多少的高度，那句话的本质是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
对，因为我们那句话都是说给自己的，我要达到那个高度是因为我想达到那个高度。
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怎么去理解，就是如果我现在很好，我觉得我这个高度我在我的这个氧气层已经够了，我觉得再高点大气层我缺氧，我们把松弛感留给自己也留给别人。
嗯，
当那个人想去大气层的时候，我们就目送他原地飞升就好了，
祝福祝福，
也不要去看他笑话或去嘲笑他。
是的，
正视自己的欲望还有一层，如果你发现你难受了，不是这个人让你难受，是你自己让你难受，你问问自己是不是也想要。如果你也想要，你就没有松弛了，你就去试一试，不行又能怎么样嘛。
是的是的，
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我跟红红之所以能够一直做播客或者是很好的朋友，是因为我们很多本质的价值观是相似的，我们就是鼓励出头，失败了咱就撤一撤再蓄力，不出头呢我们就松弛，但是出头的时候你可千万别拦着我。
对，我出头的时候你可千万别拦着我。没错，就说回职场嘛，就我在之前上班的时候，我也能理解还有一种人，他可能是长辈，咱们说的一种是评级，就是他可能真的是自己的欲望。还有一类人，就是这个词在现在我都不想提了，因为他已经被说烂了，但确实就是东亚文化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听着枪打出头鸟。
嗯，
有些人就是说你不要太高调，高调炫耀和出头我理解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现在会
分不清楚
混淆，
只要你稍微高调一点他就会认为你是在，
只要你优秀一点，优秀就代表着注意力，注意力就代表着你的曝光更多，
一种否认，
但这个和炫耀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之前在职场中，你知道我老板跟我说的最多，因为红红确实是之前的工作表现还不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的当时的直系领导跟我说的最多的三个字就是别冒头，说要低调，他说现在的环境就是高调者死。我有的时候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业绩，你知道我们之前吧，大区是分不同的战区的，就是要卷这些牛马们嘛，这个战区那个战区可能有一些分享会的机会，交流会的机会，可能就有一些人邀请你去做分享，反正我的领导跟我说的就是不要去，不要冒头。
他好奇怪哦，
但是他可能是为你好。
对，他可能是为你好，我觉得是不是他的认知或者他的境界没到呀。理论上其实大家做分享是友好的同业交流，是把一些好的经验传递出去，然后而且每个人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你分享了你的方法别人就一定会用上然后超过你，如果他用了综合了很多方法结合了自己的禀赋他做得很好，那也是他的本事，
他会觉得让很多人知道我之后别人可能就会害我。 这个为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嗯，
或者说是长辈就会说，我不知道你父母有没有和你说，就是别太冒头，低调点。这个可能是一些传统的教育。你还知道，因为咱们之前就是那个大国的公司，不也是去搞一些对外的一些宣传，也会搞一些大型的直播和会议。我可能也会被邀请去做一些，就是被公司层面邀请去做一些偏主持类的，或者支持一些对外宣传类的直播。我直系领导也说你不要去，他说这个对你没有好处。你觉得他是什么心理呢？
我听下来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是他的认知和思维不够，比较僵化。他好像没有故意在害你、
就是非常的传统和男权，
对，他好像
封建王朝的低调闷声发大财的那种已经贯穿在了他的思想里。
对，我听起来他好像没有刻意要去害你，但是他就是在用他一个很固有的思维，但是他又会去要求你。他不是说他建议你、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有点要求你。
对，我这里面不是针对这个人啊，我是说，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他们越是一些长辈也好，就是偏油腻，或者他活在他固有的那些非常传统的价值观，让你不要冒头，让年轻的有野心优秀的小姑娘不要冒头，要低调的人，他们就是在酒桌上吹自己牛逼，说自己炫耀，吹的最停不下来的那一个就是这种人。
嗯，因为他们需要靠他在那个位置和你相对比较听话来巩固他脆弱自尊心嘛。
对呀、你可以低调，你也可以高调，但是这些话我们用来劝自己，不要用来劝别人。
而且你是出于好心的保护，你就应该说，
你就应该站在旁边保护他。当别人 diss 他的时候，你说他不是那样的，而不是去教育这个人，
或者至少说我建议你不要这么高调，因为公司的文化是这样这样这样，你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但是你自己决定，
对
吧？对，这才是一种保护，或者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支持。
所以在这里怎么去区分炫耀和高调呢？因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很不好的风头，是比如他真的在炫耀，他在炫富，他在传递一种畸形的价值观，他在博眼球，这种我觉得他一定会自食其果。事实我们身边也有例子。
对，
但是不要把这种和那些真正在追求进步、有野心、想要把美好的事物，自己在追求美好，或者想把这个世界上更好的东西让更多好的人看到，咱们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大家要做好甄别，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有太多道理，还有太多具体的事儿了。他拿一个绝对正确的道理来要求你，但是很多事情要分类讨论的，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站在一个绝对正确的角度告诉你，做人要低调，要谦逊，这个是对的。但这个低调的里面包含了很多
太多内容了。对，你红红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我们不是在聊一些所谓的传承下来的道理吗？所以古代的那种枪打出头鸟，可能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的一种中庸思想下的某种保护，但是放到现在还是有人拿出来说。
所以古代的道理太多了，很多事情 A 的道理说的是 A 的事儿，但现在很多人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用 A 的道理跟你说 BCDEF 的事儿。我们那些努力的品格、美好的品格、彰显的品格、追求进步的品格，不应该被所谓的低调内敛、所谓的枪打出头鸟来质押。咱们各说各的，他们可能都叫高调，但是大家在高调的背后，你要分清你的动机，还有你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是什么，而不是要被所谓的他们这些所有的规训。他说了一句枪打出头鸟，那古人是告诉你枪打出头鸟了，那古人还说你得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古人还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呢，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是放到现在，而且我因为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古话了。那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纪更倡导的价值观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性格的年轻人。我们有时候活着就是要当那个出头鸟，我不是要躲子弹，我就是要往上飞的呀。
对呀、
所以我活着的使命并不是我出头了等着被子弹打的。
而且一会儿我们也会再去讨论，如果人人都不做出头鸟，这个社会将要可怕成什么样子，这个也是我们一会儿要去说的。
对，所以说回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明显的，就是我可能想做这个出头鸟，我并不怕这些子弹，是因为在职场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你不出头，像我们之前聊到晋升，你连这个头都不出，你不去表达，你不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没错，
你就会淹没在和你 一样的同事里，你不表达你的需求，领导可能看不到你，客户可能也看不到你。有时候你去做这个出头鸟，只是意味着你想进步，或者你想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品质。
我又想到一句老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笑死了，笑死了。就是因为在职场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同事或者专业机构一起来合作一件事儿。那客户有一个非常着急的也很重要的需求，因为职责不够清楚，这就是很经典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因为职责不够清晰，如果没有人出头，没有人挑头，这事儿就推不动了。你这个时候你还必须得做这个出头鸟，谁做这个出头鸟，谁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虽然他面对了一定的风险，就是他可能组织不好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承担了本身职责之外的责任，他其实就会被客户欣赏，被客户 value， 因为你帮人家解决了问题。我在面对很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个出头鸟的，不是因为我想出头，是因为我是最有责任感把这件事情推动完成的。所以我也是在最后真的上市仪式大家哭成一团的时候，董事长就是会来亲自感谢。
你是脱颖而出的那个人。
对， 我不是为了得到他的感谢，我就是只是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必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出头鸟也意味着勇于承担责任。
是的，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在职场里如果你不去表达，你不去做一些争取，那你可能只能得到一个平庸的职位。因为我们不是最近也提到了杨毅在缓慢的自我探索，看看新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对，其实我研究了很多现象，就是比如说金融背景的人可能出去大概是哪些方向，这个之前我们也都有探讨。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更有挑战的事情是我还可以有一个更宏大的野心和愿景。然后我在一场和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创始人的对谈里面，因为他的生意是一个跨国的，然后也有接近上亿的利润了，但是他自己呢，因为很多原因，不管是技术也好，因为 global 的企业嘛，他自己是在英国比较多，然后他中国区又很重要，因为研发运营很多都在这边，只是销售在国外为主。然后他在中国区呢又缺少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和思维的人。然后我直接在跟他见面建立信任，通过让他了解我的能力之后，我直接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正好他也是一个很鼓励的人，他说你有什么任何想法你都可以告诉我。我说我想做你的中国区 CEO。
哇塞，
就是这个事儿能不能成不重要，但是我明显感觉到，
你再把你刚才那句话说一遍，我真的觉得你在闪闪发光。
对，我就告诉他我想做你中国区的 CEO， 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公司发展很迅速，然后你在中国的团队大概是研发的配置、运营的配置，但是你所有的股东、你的还有很多 high level 的一些行业上的交流，你是缺少这样一个人的。然后你自己又在国外，你自己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但是你在中国社会里，你还是在某些场景下需要一个人去曝光，去解决一些相对 high level 的事情，除了投融资之外，包括跟 high level 的政府沟通啊，或者是一些商业上的合作，你必须在中国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人来主导这些事情，包括跟很多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然后我说你就是缺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跟他说，我说你缺一个年轻一点的人，因为如果你招一个40岁的人，他跟你年龄是相近的，你们的技能和经验可能也是相近的，
重叠，
他不会忠诚于你。你只有去培养一个人，年轻一点的人，他又有野心，又有冲劲，又有能力，给他一点时间成长，他会成为你在中国是最好的一个 partner。 我就是这样跟他表达的，但是我在这样表达之前，我肯定也已经充分向他展示了我对这个行业和这个公司的理解，而且我其实已经通过很多渠道搞到了这个公司很多更行业内的消息，就我肯定是 well prepared 的去跟他表达，让他看到我，然后我再去做这个争取。但是你知道我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就如果他是一个像之前的格局小的老板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没有松弛感的人，
对，他就会觉得哦，你这小毛孩子你在干什么。但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那就是我们俩不够 match。
那你说实话你还正好 test 了他一下，
对，我就把他
反向
排除了，
对，
排除一个错误选项。
但所以事后的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像你说的值得去追随的人，
是的，他给我的反应
是，哪怕没有 CA 的职位给你，你们
我们也会交上朋友，一定会有交集。他跟我说的两个词，第一 impressive。第二，他说有野心是件很好的事情。然后他说那我交一个任务给你。然后你知道我当时就拍案叫绝，我说你知道吗，我说在我提出来这个proposal 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去拷问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金融背景的人，虽然我觉得我很有能力，但我毕竟没有在实业里做那么多证明过自己。然后我说所以我提出这个 proposal， 我心里想的是你可以给我一个任务考验我，
你太需要一个任务去证明。
对，我就说你可以给我一个任务考验我，我来之前也是想向你说你可以给我一个你觉得一个中国区 CEO 应该做的事情，你来考验我，如果我用尽我的办法我就是做成了，你别管我怎么做成的，你也别管我用了什么样的资源和渠道，说明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那就说明我是一个纯外行的人我都可以做到，那你凭什么不能相信我可以成为你最坚实的伙伴。然后你知道他就是当时直接给了我一个任务，跟我想要提出这个事情，我本来就想提出来你可以给我一个任务考验我，然后我发现我跟他完全是同频的，然后我就很开心的接了这个任务。然后这个任务你知道是什么吗？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万亿市值的大型跨国集团的一个板块在中国的 CEO， 他让我去见他，那个人巨牛逼，新闻上一搜反正就是非常华丽的一个人。然后我在上周刚刚见了这个 CEO， 他也在做一个很重大的变革，聊得也还挺好的，也交上朋友了，然后也以后可以再去交流。然后我后来就真的发现真正最顶尖的最优秀的人他是会识人善用的，当你发现你的努力你做了足够的准备去跟一个人交流，你展示了你自己的诚意还有勇气，他是接纳的，说明他真的会识人善用。相反的，如果我们在职场里居于大公司的一隅，当你展示出了很多能力和天赋，你的老板或者这个公司并不 value 你，说明那个公司才是一个草台班子也好，或者是被制度绑架也好，它才是一个落后的生产力。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筛选出来我们的伙伴，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一定要出头，你别拦着我。
杨一，你应该能看到坐在你对面的我有多么的感动。
嗯，
你刚才的故事都把我听哭了。
我觉得就是去不去这个公司因为有很多很多因素，因为他不在北京，但是通过这样的交往我跟他是会互相 confirm 这个人是值得合作的。那只要是值得合作的 in the market， 就是因为人生很长，我最近见的这种很牛逼的 CEO 挺多的，因为我在换工作嘛，然后我换工作并不是就像我们说的并不能够去找猎头，因为找猎头他找猎头你的背景他还得打个10个问号，你传递出去的信息是非常弱的。我不是都是找合作过的朋友介绍，然后大家有个互信的基础，我再说我的事儿，他再说他的需求，我们再去做这样一个 match 嘛。所以我是见到了挺多的很厉害的 CEO， 我发现他们身上就有你说的松弛感。那个真的是历尽千帆然后商业战斗战斗到一定的程度的一种慢下来的，知道企业经营急不来，知道做事情急不来的一种松弛，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松弛感，我反而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就是我是要出头我要努力，但是我也可以不急躁。
你刚才说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就是优秀的人他已经取得了拿到结果，或者他的年龄和资历更长一点，他为什么喜欢那些拿到成绩的人在看待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前提是他们有野心有能力有冲劲，他们为什么更多的欣赏和包容呢？因为眼神里面都是年轻时候的他们
自己。对，
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职场中认识的一些非常好的前辈，或者我的一些客户，他们在现在是一个你看到很笑眯眯很云淡风轻，就像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聊到的蓝盈盈，就是紧绷是松弛的必经之路，他们可能在筚路蓝缕的路上
已经升级打怪了，
在那样一个个日日夜夜很努力很拼搏的路上他们有到现在，所以他们看到今天的你，
对，你要去走这个荆棘之路了，因为你还年轻你要去闯，你要去走这个荆棘了，他眼里真的是欣慰和鼓励。
可能我们身上或者你身上有一些青涩有一些不成熟，但是他们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所以听完刚才杨一的故事我也想说， 朋友们，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怎么样，如果是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去争取，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100%不亏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先不说我们今天说了很多老话，先不说有句老话叫什么求其上者得其中，什么求其中者得其，
你
说你
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那个座右铭就是跟那个如出一辙，就是瞄准月亮射中老鹰，就是你要志存高远，就是瞄准月亮射中老鹰，就是你要志存高远，
嗯，
你要瞄着那个目标你去做，你做不到，假如说你真的没射到月亮，
那至少我是
你射中老鹰了，
对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假设，我们来分情况讨论。假设我现在有一个事情我想去做，我说出来了，那无非就 A B C D 嘛。情况一就是这个情况有，但我能力不足，我没达到。然后不好的就是我受到了一些所谓的不松弛的人啊，一些非议，但是我知道我差在哪里，我至少我能力能提高，对吧？那第二点就是我说我要了，比如说我要一个 CEO， 那人家现在确实不行，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和那么好的机会，你也成了，对吧？
对。
第三种就是像一开始 Suki 那样，我们在聊到最开始，他能力可能有些欠缺，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敢说，你说了你没准还捡着一个漏。
对，但是你知道人家本科的时候不是还稍微有一点胆小吗？
嗯，
人家读研的时候包括工作的时候人家不也是战略总监吗？
所以人家现在30岁在上市公司当着战略总监，对不对？哎呀，我的妈呀，
是的是的，
我都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还是会鼓励想要出头的人，因为个人这个性质的某种出头，既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是去掌握更多的机会，即使没得到又怎样呢？
对
对。然后但我还想说一种，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也不仅是需要个人的出头，有时候还需要一些集体性质的出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出头就意味着变革，意味着你去打破传统，打破常规。
嗯，集体性质的出头，我再给它加一个介词，叫做为集体而出头。
哦，对，这样说好像更合理了。
打破了常规，分两种吧，一个就是离杨一的商业世界更近，我们有现在的生活，虽然这个有点大了，我们享受到了越来越好的一些生活也好，条件也好，我们在科技在日新月异也好，都是有那些敢于出头的人。
对，而且你没发现这种为集体出头他也一样会遭到很多谩骂和质疑吗？
是啊。
那举个特别小例子，比如说链家，他是第一个来提出我要做蒸房源的一个公司，然后左老板他也是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很多年，看到了我们生活的痛点，就是我们买房卖房的时候前几年都很火哈，现在虽然经济不太行了但是过去大家真的是对房产有一种美好的追求，我希望有个更好的房子让我来安居乐业，这种承担了大家很多金钱和美好期待的一个行业，在原来一直是有非常多的痛点，就是特别的信息不透明，黑中介呀，或者是黑房源啊，层出不穷，让大家失去了对这个行业的信任。但是像左老板在初创链家的时候，他就是把整个买房这个链条浓缩成了十几个节点，每个节点我都去标准化的管控。其实在他刚做这事的过程中，其他的所有的中介整个行业不都群起而攻之吗？
是啊。我们再说那个不可说名字的男人，他一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在创办中国黄页的时候，他的 slogan 叫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他动了多少传统的那些帮派商会的蛋糕，但现在才有了我们所谓的这么多大厂牛马，再到了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开创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那在一开始都是顶着骂名和非议。
对，因为他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传统的蛋糕，所以我们会觉得为集体出头或者为一个行业改变痛点而出头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少不了太多太多的这种谩骂，但是这个它确实是带动了社会和经济的进步。
对啊，这个其实是一种为人类进步而出头，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而出头。其实还有一类我觉得更值得尊敬，更值得所有人去为他鼓劲去支持他的一种出头，是为我们的群体为权益而出头的人。
嗯，
因为他们是献祭者，是为众人抱薪者，这样的出头还要去承担一些非议和谩骂，我真的是不知道去想象这些人是怎么去想的。就是最近的热搜嘛。
嗯，红红已经义愤填膺了。
我们不说那个女生的名字，我们就说人大的那个王桂圆吧，那个 畜生。其实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上，在前几年就有很多的一个运动，我忘了叫什么，就是姐姐我也是，姐姐来帮我的运动，就是因为这种更加隐秘的伤害是更难去出头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大家就是会去质疑你的动机，会去质疑受害者，受害者有罪论。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头的人，如果没有那个勇敢的女生去举报的话，又有多多少少去受伤害，去受到这些禽兽打压侵犯骚扰的人去活在暗无天日之中呢？所以在面对这种出头者的时候，我们即使不敢去出头，我们要牢牢的去支撑他。因为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去支撑他的话，那下一个让你无声的接受到这种打压和重锤砸下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鲁迅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警示过我们了，就是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则无人为我摇旗呐喊。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前辈吧，在过去很多年的时候，其实女性的性骚扰大家是不太敢发声的，甚至是会觉得我 feel shame， 我不敢发声，我担心曝光了之后对我自己的名声有影响。但是那个都是还比较早的时候了，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生，包括像红红提到的这个女性的运动，大家越来越鼓励支持做这种发声，有更多的支持，我们才能看到像最近那个事件，我觉得不能说她没有遭受到那种非常实质的性骚扰，因为性骚扰就是性骚扰，不分严重或不严重，在她没有遭到最最最最实质的更严重的情况下，她就已经找好了证据，分门别类整理好了，
太勇了，
并且曝光出来，我觉得太勇敢了，
太勇了。你不要等已经发生，都已经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算是一种进步吧。
嗯，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就是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用去考虑是不是进步，只要我受到了非法的一些性侵也好，或者是性骚扰也好，我就直接勇敢的站出来了，我都不用去思考进步不进步了，因为这个事情。出头发声为我们的权益争取已经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了，这种时候就是更大的社会进步。
对，我们这一期聊的是出头，聊的是欲望，聊的是发声者，无论是他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件多么小的事情，如果我再倒回到我的十六七岁，我的孩童时代，我看到那些努力的想要去当班长，想要去争取第一名的同学，我要不然就努力的和他们一起拼一拼，我也去竞选，要不然我就真实的为他们鼓掌，当然最后能力说话，结果说话都可以，但是我们给他们多一些的鼓励，或者给自己多一些的勇气和勇敢。
是的，是的。
那么到了社会上，当面临着，我们都说现在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可能又说到时代这个词了，确实你打开小红书全都是辞职，全都是躺平。我觉得今天在毕不了业，我们聊了一期和野心和欲望相关的，好像有一点点想要去卷大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越是在一滩死水的时候，我们又要勇敢的去冒头去出头，因为越沉闷就会越绝望，那在绝望之中，我们不在绝望中爆发，我们就要灭亡了，同志们。
我就想到一句特别适合零零后的一些话，就是我们在跟零零后交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才是那个传统的人，
是
因为零零后都非常有个性，就是你看红红，我们俩真正开始迸发个性可能真的是三十岁这个节点或者更往后，但是零零后是不是说零零后整顿职场嘛？零零后是从 day one 开始，他们就接触了很多新的思想，你可以说他们是在一个没有那么多社会规训和框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小朋友，他们就非常的有个性。然后当你用一些所谓传统的话去教训他们，比如说枪打出头鸟，有个性呢显得你不太合群，有个性等于慢性自杀，他们会告诉你没有个性等于直接死亡。
对啊，冒头并不是在职场中不是说我一定要去争取什么，冒头反而意味着让我们活得更加不内耗，就是大家正视自己的欲望，然后勇敢的去表达，在听到别人表达的时候，我们也多一些接纳，我觉得这个生活会更加的美好。好，那今天就是毕不了业的第十三期，我觉得
第十四期。
好的，你看杨毅勇于冒头来纠正了我，这个就非常的好。 就是这样的。那也如果你在身边听了这一期有什么想要去和红红杨一交流的，或者你有没有在长期被打压，或者你在想要去冒头的时候，有没有人身边和你说你会是那只被枪打的鸟，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那你如果有一些更加私密想要和红红杨一探讨的，也欢迎给我们的邮箱 graduation2024@163.com 留言，我们也会把毕不了业的投稿邮箱放到我们这一期的 show notes 里面，因为我们也确实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朋友们的来信和投稿了，到时候在毕不了业的未来，我们也专门有一期来去回答听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做一个这样跨越时空但是灵魂又非常契合的一个交流和共振吧。
嗯，因为我觉得红红和杨一都是如果努力了一定会承认和大大方方的去努力的人。
嗯，
如果我们松弛了，我们也是大大方方的说我这段时间累了，我就是要休息一下的人。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是想要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有什么样的烦恼，我和红红一定都是坚定的对大家的鼓励者和支持者。
我们挺你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拜拜。
拜拜。本期节目由生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